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27章，26章的结束，也是摩西第二篇讲到的结束。27章进入摩西的第三篇的讲道。《申命记》的内容就是摩西三篇讲道内容的构成。第一篇讲道是讲到过去。第一代以色列人为什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透过历史的重述，来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第一代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他们不顺服，不遵行神的律法。第二篇讲到呢，是谈论到现在，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和典章。知道了第一代人失败的原因，倒闭在旷野的原因，那就应该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你也会在第二篇讲道中反复的看到，神不是拿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失败来恐吓第二代人，而是让他们引以为戒，更让他们去纪念耶和华是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那一位，让他们明白他们是蒙恩的，神是拯救者，他们是被拯救者，因此在神的恩典中要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和典章，要爱神。不爱神是因为不了解救赎的奇妙，忘记神救赎伟大之功的时候，人就会悖逆，就会不顺服，产生诸多的恶。第三篇讲到是关于将来，27章开始到30章是要告诫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顺从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所起的誓，并且神也告诉他们，顺服者蒙福，悖逆者受咒诅。神的话语让人可以知道过去，晓得现在应当怎样，在将来应当如何去生活。保罗也告诉我们，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救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过去使我们脱离被定罪这样的一个刑罚，现在不断的救我们脱离现在的罪恶，将来要彻底的拯救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神的话语也是如此，神的话语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使我们晓得过去的愚昧无知以及不顺服所带来的各样的代价。神的话语现在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当下今天应当怎样的去生活。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一天也是失败的一天，按照自己的情欲生活的一天。新约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致死肉体，这是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语，就是荒废的一天。现在也是被神的话语所教导、所管束。现在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现在依然是迷茫的。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将来，将来应当怎样去生活，依然是要靠着神的话语。如果将来不顺服神的话语， 神把不顺服的代价以及顺服所带来的上帝对我们的赏赐也记载下来。因此神的话语解释我们的过去为什么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无论是家庭的争吵、孩子的不顺服、人际关系很差、到哪里都碰壁，神要告诉我们，过去一切的遭遇大多数是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痛苦。现在应当做什么？尽心尽性爱神吗？将来呢？将来也要顺服神的话语。因此神的话语解释了基督徒的过去，告诉现在应当怎样生活，也告诉我们将来应当怎样去生活。我们许多人对过去所遭遇的一切不理解，不理解是因为没有用神的话语解释过去，现在浑浑噩噩的生活是因为没有在今天、在现在、在此刻遵行神的话语，对于将来迷茫没有盼望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活在过去痛苦的人得到自由。第一代人为什么遭遇那么多？第二代人可能不理解，神告诉他们说，他们遭遇的一切是因为不信，不信带来各样的悖逆、抱怨、路难走，因为不信报恶信，因为不信倒闭在旷野，因为不信悲悲惨惨的在旷野的路上并不顺利，不是路难走，是因为不信，不是敌人强大，因为信心太小太小了。现在应当怎么去生活？应当怎么去生活？因此活在现在的人往往还有过去的许多的捆锁没有解开，因为没有用神的话语去解开嘛。活在过去的人总是抱怨，我受过伤害，我何等痛苦，我经历过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如此。那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活在过去的人其实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影响，没有用神的话语去解释我过去为什么遭遇如此多的痛苦，如此多的训练，我过去为什么落在许多的绝望当中，没有用神的话语解开过去，就不明白过去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过去我就是一个悖逆之子，过去是我的诸多不幸所带来的遭遇。人真的是不喜欢用神的话语解释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痛苦、过去的伤痕，现在也不喜欢神的话，喜欢自由散漫，喜欢按照肉体的想法生活，放纵情欲的生活，将来也不要神的话语，因为认为我自己可以掌握将来，我自己可以决定将来。真的吗？27章开始是告诉以色列人，将来在上帝手里，将来在于是否顺服或者背逆神带来不同的结果。27章是神来告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要进行严肃的仪式，记住神的律法，并且宣布违背律法的咒诅，宣布了12个违背律法的咒诅。28章讲什么内容？讲以色列百姓是否能遵行神的话，如果遵行得到祝福，如果不遵守就会有悖逆的后果，咒诅就会临到他们。29章讲什么呢？再一次劝告以色列百姓 不可硬着心，硬着心会招来神的咒诅。要好好遵行神的律法，成为蒙福的民族。三十章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会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律法就要遭遇神的震怒，但是要纪念神的恩赐，从罪里悔改，就会再一次得到恢复，享受神慈爱的保守，享受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福气。因此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发出来的违背律法的咒诅，不是要把以色列人除去，像母亲像父亲训练孩子一样，是希望他们不要违背律法，不要轻而易举的得罪神，是疼爱他们，是希望他们在正确的话语中回应上帝，不要悖逆，不要顽梗，顽梗就是有代价的。今天我们遭遇许许多多的痛苦，我讲的痛苦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本身就是刚硬的，话语临到不顺服，怎么才会顺服呢？苦难临到，苦难临到心会变得柔软谦卑。苦难是训练圣徒很重要的方式。另外一个原因，一个人在苦难中如果不顺服神更痛苦，如果不转向神更绝望，如果在痛苦中间不呼求上帝，不认识自己的愚昧的话，更加的绝望的。所以痛苦来自各样的苦难，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在苦难当中自哀自怜，还总问上帝为什么，却没有在苦难当中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在苦难当中结出喜乐和平安的果子，那痛苦加倍，加倍的痛苦在生命当中产生。所以从27章到30章第三篇讲到是在约里面，百姓向上帝立约，要遵行神的律法，要爱神，爱神遵行他的话语吗？不顺服的时候，神的公义的怒火会临到他的百姓。如果他们顺服，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临到他们，公义不是为了铲除，是为了管教，严严的管教他们。神的赐福是出于他的主权，他的慈爱伴随他的百姓。因此不要把27章和30章第三篇讲道视为律法主义和换取，不是的，而是爱神与不爱神所带来的结果。爱神者顺服神的律法，神也恩待他的百姓；不爱神者受到神公义的刑罚，神也会在他的管教当中以管教的爱刑罚抛弃他的百姓。但是神还有怜悯，只要他们悔改，神恢复他们的福气，恢复他们的地位。27章1到9节，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那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着过的石头铸耶和华你的神，在坛上将那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上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里为什么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把律法写在石头上，还要有祭坛献祭？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让以色列人明白神话语的重要性。过了约旦河不代表成功就不需要上帝的话语，不代表得了应许之地就万事大吉了，是遵行神话语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过去在旷野要遵行神的话，到了迦南地依然以神的话语为信仰生活最高的标准。犹太人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犹太人从这个历史来讲，他们没有在建筑、雕刻、壁画、艺术留下卓越的历史遗迹。可是犹太人有一样，他和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不一样。如果你通晓历史，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他们留下许多的这种艺术形式，在建筑啊、壁画、雕刻都有。可是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更重要的是文字和思想，体现在他们的经典，就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希伯来圣经就是摩西五经，被称为妥拉。犹太人他们对摩西五经的看重、持守还有顺服，使他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几千年从来没有消失。而且犹太人三千年以来没有出现过文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有责任教导孩子识字，然后可以阅读经典。他们一直秉承一种观念，书里面有知识、有智慧，特别是摩西五经、妥拉。神透过这样的仪式让以色列人去明白神的律法在他们生活中多么重要。没有律法不知道如何爱神，更不知道如何爱人如己。没有话语，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也会像在旷野一样，留下来的不是对上帝顺服的记载，而是各样的悖逆。事实上在迦南地他们所表现的有一部分是顺服的，大多数也是不顺服的。没有话语，迦南地的生活依然是败坏的。基督徒拥有神的话语到底多么重要，很多基督徒体会不到这一点，体会不到、经历不到，就会把神的话语视为空气、无有、繁文缛节。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他们很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翻译了圣经，让基督徒拥有了圣经。宗教改革让圣经得以广传，有很多上帝孕育的因素，比如当时有纸张的广泛的应用，还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圣经成本降低，圣经印刷的这种速度提升。因此种种的因素，宗教改革将圣经人手一本的这样的一种的意愿可以送到改新教信徒的手里。自从那以后，基督徒就拥有圣经，而且可以解读圣经。有了这样的特权和权利的时候，虚假的谎言、虚假的教义、虚假的教皇就被揭发， 而话语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基础。因此宗教改革也特别提到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一个真正的得救的健康的成熟基督徒，他没有神的话语他很痛苦，没有神的话语他会绝望，没有神的话语他煎熬。因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不但有圣灵内住，而且圣灵在他内心的感动光照一直是敏感的，是活跃的，是积极的回应的。圣灵不是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吗？圣灵不是让我们进入真理吗？是啊。所以没有真理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如同把生命把呼吸拿走，痛苦的。可是今天我们认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关系啊，我一样生活得很好，真的是愚不可及，愚昧，内心刚硬，理性到里面有太多的虚妄的想法。王明道老先生在监狱里20多年，没有圣经，没有诗歌本，他怎样在监狱里度过呀？怎么度过在监狱里生活？被诬告判为反革命罪，他怎么度过监狱的生活？靠着记忆力，未进监狱之前的对圣经的记忆，对经文的记忆，勉励自己，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对神有盼望。他记录他自己记忆中的哥林多后书4章那里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无比的荣耀。顾念所不见的，这样的话语充满了，靠记忆的话语度过监狱的生活。他是被诬告的呀，被诬告的他就想起米迦书7章的经文，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查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王明道老先生是在监狱里面靠着神的话语使他度过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死因的幽谷。保罗也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存记下来。以色列人在这种仪式当中，就是要知道神的话语很重要，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使他们明白话语对他们来讲太重要，没有话语就不知道爱神，没有话语就不知道如何爱人如己，离开话语人是瞎子盲人，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摸索，无法正确的去爱神和侍奉神的。9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静静的默默的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不单把律法在石头上写下来，还要告诉以色列人要静静的听，听到，听到是很重要的，读书也很重要，灵修也很重要，但是听到更重要。圣经告诉我们，新旧约神的子民有一种文化是听的文化，以色列你要听，新约也是，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古老的学习艺术在圣经反复的出现，听到不是看。当然我们也看啊，传道人看的最多，但是也听啊，每天都会保持两篇讲道，这样的听，反复的听。人不听讲道的话，怎么产生信心呢？因此我们一方面是要读，另一方面还要听，而听的这种文化对神的子民来讲是至关重要。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丹、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说，这里是为了加强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顺服。先宣布了咒诅，违背神的律法会受到咒诅。这个咒诅神不是出于那种的恨意，而是爱他们，告诉他们违背的咒诅。好像父母对孩子说，如果你再悖逆，再不顺服，你就要受管教。这个管教是爱的目的，爱自己的儿女，不是恨他们。上帝在这里谈到咒诅，谈到对他们的这个刑罚和审判，不是恨他们，是爱他们，让他们从错误的、扭曲的、偏离的路上回来，这是上帝刑罚他们的目的。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铸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门。这里是一个起应的方式啊，先宣讲受咒诅的内容，然后百姓再答应说阿门。好像我们主日礼拜也有回应啊，起应的这样的要理问答啊，经文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阿们就是啊，是的啊，是的，我接受。这里宣布偶像的问题。以色列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偶像林立，各种偶像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偶像。所以神告诉他们要爱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尊他的名为圣，不可以把神的名归给一切的偶像，不可把神的尊荣归给任何的事物。我们今天也有许多偶像嘛，你和我不会雕刻，不会铸造，但是我们依然有偶像，影响我们信仰生活，夺去我们的精力，那个主要的事物就是偶像。所以清教徒还有改教家一直认为，当任何一个事物超过上帝的时候，影响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也是偶像林立吗？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这是当孝敬父母的条例，不可轻慢父母。轻慢父母的人也会轻看教会里的传道人，也会轻看社会里各个阶层的秩序。进入社会之后真的是祸害，不是祝福。更重要的是什么？不尊敬父母就是不敬畏神，因为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的，所赐予的。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挪移就是侵占，把别人的地据为己有，把别人的产业据为己有，这个是要受咒诅的，就是欺骗。今天 也是欺骗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使瞎子走错路，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瞎子属于弱势群体，就是要照顾弱小的人啊，不要欺负残疾人。人其实对残疾人很难有尊重，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对残疾人尊重的这种态度是很差的，我们不得不悔改。就算这个人再残疾，四肢不健全啊，器官或者一些的眼睛鼻子嘴巴不健全，他也拥有上帝的形象，他也应当被尊重的。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去往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这里是要保护无助者，寄居的是无助者，孤儿寡妇是无助者，要保护他们。不保护无助者，其实就是藐视耶和华。旧约圣经反复的吩咐要对寄居的、对孤儿寡妇多怜悯啊，多顾念，多照顾他们，这是爱人如己的体现。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受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为什么在立位记、民数记、神命记提到关于很多淫乱的话题？首先，这里不是说性是邪恶的。上帝创造家庭，上帝设立婚姻，设立男女的性别，性是在夫妻关系美好的存在，是上帝所造的。但是在夫妻之外，这样的性的行为是被上帝所憎恶的。淫乱可以让一个家庭破坏，淫乱可以让一个国家破坏。为什么要把迦南人从迦南地赶出去，把他们除灭？因为他们不单宗教邪恶，他们淫乱成风，他们这个性的败坏在历史的考古当中证明极其邪恶到了顶点。所以神要告诉他们，不要效法当地人的行为，无论是宗教、婚姻、性的行为，不要效法，要敬畏神，持守在婚姻中的圣洁，免得受咒诅。今天的以色列人依然很败坏，不要认为今天以色列人很敬虔啊！现在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有了战争的冲突，很多基督徒认为以色列很敬虔、很爱神。以色列现在在这个性方面也很堕落，很堕落，尤其是同性恋。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份调查，79%的以色列人支持同性恋婚姻，这个在阿拉伯世界是不可思议的。穆斯林的群体里面，如果有同性恋会被打死的，但是以色列人79%的人支持同性恋。到了2019年，以色列就任命同性恋啊，同性恋的一个叫阿米尔·欧阿拿的为司法部部长，他也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而且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座城市被称为世界对同性恋最友好的城市啊，无疑可以说是亚洲同性恋之都啊。同性恋游行的时候，人数可以达到25万左右。在亚洲除了以色列，还有一个地方是同性恋的据点，就是台湾啊，台湾。以色列他们的法律各个领域对同性恋是支持的，比如他们的医保体系覆盖了 跨性别的变性手术的费用全部报销，而且以色列是全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结合的国家，并且以色列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支持在军队里面如果有同性恋不能够歧视他们，而且同性恋他们的工作、住房、教育、公共服务也受法律保护，不能歧视他们。并且在以色列军队里面，同性恋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训练，就是对同性恋积极的照顾。所以不要认为同以色列很敬虔上帝的子民如何如何，神的应许对先祖们是真实的，但不代表他们是敬虔是邪恶的。所以以色列也很邪恶，不要一听到以色列一打仗就像打鸡血一样啊！上帝的子民很敬虔，他们顺服神。你如果了解现在的时事，他们是悖逆的，悖逆的，不是顺服的。所以不要一谈到以色列就真的像打鸡血一样，神的子民必胜，他们受苦啊，不应该啊，他们受苦是真的该受苦，该受管教，该遭遇战争，他们很被你玩梗的，不信啊，不信。24节，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杀人夺取别人的生命，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个受贿赂啊，就是会屈枉正直，受贿赂就会做坏事吗？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26节是一个总结性的，所有律法的内容，所有不遵守的都要受咒诅。人在遵行神的律法上往往是失败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人可以靠遵行律法得救，我们是靠信主得救。我们在恩典中遵行神的律法，不是为了换得救恩，而是爱神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律法的结局是什么？被分散1000多年，被罗马的铁罗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们被分散流浪，抛来抛去，屡教不改的百姓，到了1948年复国，在弹丸之地啊存留，他们现在依然是充满了许多的悖逆和顽梗。其实不只是他们，我们也是，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的苦难，许许多多的不顺利，许许多多的遭遇，很多不是偶然，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咒诅会写在28章，各样的灾难，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痛苦围绕悖逆的百姓。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遵行律法不是为了换得福气，是为了爱神。但是不爱神，不按照律法去生活的时候，痛苦自然会围绕我们。在27章，你想一想，你知道神的律法重要吗？你想尽一切的办法，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吗？你真的知道神的话语像呼吸，像我们的心跳，像血液一样那么重要？无论在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需要他的话语。离开他的话语，过去的痛苦无法解开，现在迷茫，将来没有确信。愿主怜恤我们。天父，来感谢你，愿你丰盛的话语向我们被解明的时候，使我们能够通达有智慧，使我们在恩典中积极的回应主。我们感到亏欠，感到不足，感到有罪， 藐视你的话语。愿主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使我们进入话语的丰富，也能够经历话语的重要，并且在话语的顺服度上不断的去操练，使我们爱你并遵守你一切的诫命。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